门徒是蒙召跟从主耶稣的人，门徒委身于主的大使命，门徒各尽其职建立教会。欢迎收听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跳出大美好的站，跑完那当跑的路，守住我们所行的道。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呢跟我们一起来学习。那么今天呢已经是跟你脚踪这个课程的第23课。
那么说到第23课呢，是在我们第6个单元关于人际关系当中的其中一讲啊。
是。
那让我们呢都学习啊，怎样呢跟身边的人啊，也跟呢信主的肢体呢有更好的这个相处的关系。
是。那么在这里呢跟大家一起学习的是恩惠二人组啊，我是文惠。
我是李崇恩。
那刚才呢崇恩老师呢就特别提到呢，我们23课呢还是在人际这个单元里头吧。那我们前面呢就已经呢特别提到了肢体同心，和谐是福。今天呢我们可能要来面对一个现实，
很多人不想面对的现实。
对，那就是冲突。这个冲突一定会有，因为只要你跟人相处一定会有冲突，每个人都不同嘛。那我们怎么去面对冲突呢？
第23课，面对冲突，哥林多前书1:10。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谢谢崇恩老师呢将我们这一课的主题经文呢读了出来啊。哥林多前书的1:10，大家刚刚已经听到了。那么我相信呢大家在听的时候呢都会注意到呢有一个词汇啊，就是呢一心一意，然后呢彼此相合。说到这个和呢，我们上一课是讲和谐是福，我们好像提到一个叫和而不同，
对
吧。那这是呢出自论语子路，他说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哇，这个很绕口啊。来，崇文老师帮我们简单明了话的说一次，大概什么意思？
好，这两句话的意思呢，其实啊，我想很多中国人大概都懂吧，但完整的来解释一下，也能够帮助我们呢啊处理这个人际关系方面的一些情况哈。啊，君子和而不同呢，就是说君子啊这些有德行的啊这些人吧哈，就比较像李崇恩这类哈。
我本来想讲的，后来我想李崇恩老师自己会讲，
讲了
对。
就能够呢跟别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不会轻易苟同他人的观点。我跟你和好和睦，但我是有原则的，不是因为跟你和好我就放下我的原则，你什么意见啊我都随便的同意，这是君子和而不同。至于小人的这个情况呢，我就不好举例了啊，谁是小人呢？
绝对不是我
啊。说到这个小人的情况呢，就是往往容易苟同他人的观点，别人说什么就说什么啊，好像是啊很能够跟别人的意见啊相同啊，很能够保持啊一种的友好，但这种情况呢其实不一定保持和谐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原则，而且他是表面化的，所以这个同而不和呢口口声声好像呢是跟对方的意见呢相当的接近，但内心呢却没有和谐和睦的关系。
这个呢就说出了，如果我们要跟别人和谐呢，我们可能呢要先看看自己的动机，然后呢我们希望的结果是和谐， 但是呢，这个过程怎么样呢？就像刚才崇文老师说的嘛，这个你的原则在哪里？那么你的立场是什么？你会不会呢，就是为了你的动机是要和谐，然后你为了达到那个和谐的效果，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屈服了呢，或者是你妥协了呢，你将就了呢？那我想呢，用现代人这样的一个词汇来看这个古人说的话，我们就会更加明白，其实呢，像这种有点互相矛盾的啊，在中国的成语里头呢比比皆是。譬如说呢，威而不猛啦，欲而不贪啦，泰而不骄啦，惠而不费啦，乐而不淫啦，绝对不是文慧有学问，而是我们的监制姚谦牧师有学问。
嗯，太有学问了，如果我们再讲解下去呢，就变成了这个国文课今天可能啊。但问题是刚才提到的无论是威而不猛啊，欲而不贪呢、啊、前面的那个的态度呢基本上是好的，
正确的，
正确的、
嗯、
但你正确的同时呢，不要走向相反负面的那个方向发展、
嗯、
因为有时候过分过了头就变成了一种不好的状态，也会因此出现了就像我们说的物极必反啊。
对，
所以要泰而不骄啊，也要呢惠而不费，也要乐而不淫、
嗯、
不要过了头，否则呢就会跟你原先的那种良好的状态呢变成了相反的情况。
对，谢谢崇文老师啊给我们的指教啊。所以当我们呢在追求和谐或者是在追求呢同心的时候呢，我们想到同呢，这个同呢绝对不是说呢单一的相同哈，或者我们常想到的单调哈。我们讲到的同呢，也要注意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是大同小异呢，还是大异小同啊？这个都要去面对的，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大异小同，那我们怎么样去面对那个异呢？那个异相异的异啊，是不是呢跟我们的真理原则各方面呢有冲突呢？那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就是呢来自于甘肃的刘弟兄，那他给我们分享的个案是这样，他说哥林多教会出现了结党纷争的处境，和我们现在的处境有类似之处。我也参与过这样的教会，分门结党的原因呢是教会领袖独裁，那么纷争的原因呢，若是姊妹呢就不能够分圣餐举杯掰饼祝福、
不能主领这个圣餐掰饼的机会、
就是姊妹
对
啊，我要抗议，我要抗议
啊！好，我听到了。
唯有弟兄有权柄担任此任、因此就引起了教会弟兄姊妹之间的不和睦，有了属这个牧师的或者是属那个牧师的纷争、
牧师之间也有不同的立场。
对了对了，我相信啊，那么以至于呢教会就分裂了，我也不知左右，混合在一起争吵，两位牧长彼此告状，各持己见，教会一切圣工都停止了、各自反省。所以当保罗在指斥哥林多教会的各种分门结党、道德行为上犯罪的弟兄姊妹们，我的心呢是非常的痛啊，因为我也是愚昧无知的跟着人跑，没有真正的认识主耶稣基督为我舍命流血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大功，一味的高举人、奉承人、追随人的权势，没有高举基督耶稣的救恩，实在是惭愧。
嗯，看来呢刘弟兄的分享哈、的确啊现在教会啊这个分门结党，特别关于圣餐礼的那个的主持人啊，到底姊妹可以吗，或者坚持弟兄，教会就为此呢有了这个冲突纷争啊，甚至呢是牧者跟牧者还有他们下面的一些肢体呢也对立。但我看得出来呢刘弟兄本人呢已经慢慢开始呢有一种旁观者清的看法。他知道起码教会不应该因为这样的情况呢分门结党。而且呢你要让教会能够和谐合一呢，我相信啊真的要在真理的立场原则上双方不同的牧者、不同的弟兄姊妹呢应该好好的坐下来，大家呢对圣经的真理有了一番的了解之后呢可能两方面的人都有点极端化，
是
都要放下自己的意见，回到圣经的基础上实践我们刚才说的 和而不同的、啊、那种理想的状况、啊、
是。那我想呢，这个甘肃刘弟兄呢，他教会的情况呢，可能也是呢很多内地教会情况的一个缩写哈。我们可能不是因为圣餐啊或弟兄姊妹之间的分别有争执，可能是因为其他，所以呢我们怎么样面对不同呢？特别是面对不同的意见，那有几方面呢可以提出来大家呢思考，那也可以呢作为一个参考我们祷告。那么如果我们教会真的就像呢甘肃刘弟兄的教会这样呢，有很大的分裂哈或者分歧，那我们就想想，那我们怎么去面对，怎么样去处理。首先呢，这个为真理呢，我们真的要相信越辩越明，哈。但是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常常是以真理为外衣，
对，
里头是自己的意见，各持己见，所以就成了意气之争，这个是我们要去好好求圣灵光照的。
而且在辨明真理的过程当中也要留意，因为人的情绪、啊、的确呢往往会主导了整个的、啊、分辨的过程。所谓的情绪呢，就是有时候自尊心比较强了，面子比较重要了、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各执一词的时候呢，就很难找到一个啊解决的那个共同的看法，所以要控制这个情绪。
对，如果呢我同意你，那不就变成我刚才错了吗？不行啊，这个就是一个面子。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意念出来呢，我们就真的要立刻呢停止辩论，然后来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还有门户之见，好像刚才呢我们看到甘肃刘弟兄说这个牧长那个牧长，哇，这个保罗派、彼得派还有亚波罗派、什么都有了。所以门户之见呢，很多时候呢也是牵涉到个人的利益，那这个呢就会呢缩窄了我们怎么样去求同存异的回转的空间。因为你有你的派别，我有我的派别，那么就好像有点楚河汉界，我不能过去你不能过来，那大家还可以怎么样协商呢？
而且在辨明的过程，有时候呢往往会觉得我这一方人多就自然声音大、
人多力量大，
有道理哈、这往往会拉拢哈、更多的人站在我的这一边。当然人数比较多可能也是一种的支持的表态哈、但问题呢，不要被人数的多少而左右了整个理性的讨论。有时候可能是少数那一方才合乎真理的、
是
不是因为人多所以就正确哈？
对，这个是看外在啊，人多不多哈。另外一个就是你内在，你是不是已经有预设的立场？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其实呢，他好像说，我们来讨论，但他里头已经有他自己的立场了。所以呢，真的，我们要小心自己不要有预设的立场，然后呢，我们应该多开放我们的心胸，去听听别人的意见，而且呢，容许有空间，自己内心有一些空间去思想。
这个心胸这个空间呢是相当重要的，因为我们都是人呢，人往往呢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比较会自以为是，又或者呢自视比较高啊、我之前执着的一定有很好的道理的，不容易呢因着别人而改变哈、所以不同的意见比较困难的，要听进耳里哈、但有时候我们还是要保留一种的态度，就是我自己也有犯错的可能，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好好听清楚别人的意见，
是
啊，不要因为自以为是呢，而令世界呢找不到一个出路，一个和谐的关系。
当我们合一敬拜和祷告，
神就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第一年高过我们第一年，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放下自己心意，伟大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是动工在我们当中，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
心意，为他使命献上自己，
同心合一，
同心合一，
让我们先求神多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向这世界为主发光，胜过独揽土，不在乎自己，一片身心意，使用我们走遍世界各地。
身在基督里，地位上成圣，门徒就是圣徒。
亲爱主，牵我手，牵你我领我走。亲爱主，牵我手，到天地。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我们喜欢冲突吗？
可免则免吧。
对，我们基本上都不喜欢冲突，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呢，我们在现实的人际关系当中一定会有冲突，因为每个人真的是很不同。那么到了教会呢，哇，这个可能标准更高了啊。我们基督徒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接纳，彼此包容，我们要同心合意，所以呢不能够有冲突。
但我在想哈，就不要凡事都以为是一种冲突吧。反而首先呢可以有一个的立场，就是每个人都有不同。所以我讲了我的意见，别人不一定同意我的，他可以提出很不同的一些意见。或者我的反应是朝这个方向，别人的反应可以朝另一个方向。你首先知道并且接受人是有不同。那个被冒犯的感觉，或者别人干犯你跟你冲突的那个感觉呢，就会比较降低。有时候其实不是冲突，而是真的我们之间有所不同而已。
哦，就是那种反应啊、预设值啊，什么都不一样啊。那其实呢，人真的是很不同。那在对待事物，或者是在人生的一个追求的态度上呢，就有很大的不同。有一种人呢，他是习惯眼睛望向前的，他追求就是前面有目标、有方向、有奖赏，基本上文慧是属于这类型的人。那么有人呢，就习惯呢，就是他要安全，一步一步都要走得很小心，这是不是李崇恩老师呢？要走得很小心。
你想强调我们快要冲突了吗？
我们要不要来上演一幕啊，示范一下啊？所以呢，你看，真的。在走这条人生路的时候，每个人呢，他都有不同的人生态度，也有他不同的重点。这个就是人各有不同。那怎么办呢？有人就往前冲，有人就是一步一步来。那如果将这样两个人呢，放在教会里头同一个团契，而且还要一起服侍，你可以想象一定会有冲突。
当然了，我们也会讲，真的发生冲突的时候要好好去解决。但有时候我在讲，其实不一定就是冲突，本来就是这样，人
本来就是不同，对，
不要强调那个太不同，以致大家好像对立，不一定的。
对，我讲多几次呢，冲突呢，大家就习惯了，就比较容易去面对冲突了。还有有的时候呢，可能呢，就是在真理上。那有的人就很看重祷告，那有人就很看重读经，就算是在真理信仰上的追求，可能大家的这个程度不一样，路子不一样，那追求的这个目标也不一样。
所以呢，不一样当中呢，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圣经的 那个真理啊，
对，
就看看，原来祷告也好，读经也好，两者都好啊，没有说是因为我注重祷告我就排斥读经，不可能吧？所以两者可能有人呢比较追求其中一方面比较强的时候，你就接受这是他的选择，不一定是我们之间有什么对错分歧的情况。
对，崇文老师说的对，我们真的要回到真理之中啊。那就像呢，约翰福音17章17节，还记得吗？这是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为我们的祷告。他说呢，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彼此的不同，那我们怎么能够呢寻求我们里头那个同呢？就是回到圣经当中。可能大家的追求也都不一样，但是没关系，我们回到圣经当中。而且我们应该要有一个信心，就是呢，我们已经穿上新人了。
对，
我们里头呢有相同的基因啊，耶稣基督的基因，现在不是流行吗？这个 DNA 是不是？
DNA、
对了，就像呢，以弗所书4章20到24节就说了嘛，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听到了吗？我们已经是更新的，穿上新人了，我们是有不同的生命的素质的。
不过另一方面呢，刚才的经文也提醒啊，我们这个去旧迎新呢，是一个过程，
是
慢慢的一个过程，渐渐改变这个过程，而不是说我穿了新人我就立刻呢跟以前完全不同啊，我是要放下我的旧人，旧我的那个影响的。
是，
所以在过程人与人的关系啊，我们深信一件事情，大家都追求真理的时候呢，我们都会在真理上呢渐渐的成长。当我们都成长的时候呢，我们更能够接受别人，接纳不同。那但问题是这一件事情啊，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时间的，
对，
需要学习的，也需要慢慢的成长。我们要有一个接纳这种情况渐渐改变的空间。
对，崇文老师呢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文慧就想起自己过往曾经有的经历。我跟一位姊妹呢，我们都是在教儿童主日学，那么有一次呢，我们办了一个很重大的活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他呢就是那种做每件事情一定要呢审慎的再看看，一步一步来，而我是往前冲啊。那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我的性子比较急，但我就发现，喂，你为什么这个也不做，那个也不做？其实他不是不做，而是他慢慢做啊，他比较那种要很仔细的啊，什么都要先做好再往前一步。我是呢，做了一点就往前一步，做了一点又往前一步，所以那天我跟他就吵架了，我就说我不能信任你，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同工了。
这样说啊？
对呀，然后他很生气，他就冲了出去，把门很大的一声砰，对。但是后来呢，真的，我一直以为我不能够再跟他同工，可是几年之后，我们在教会里头是同工，而且是成为很好的属灵伙伴。
这里也反映了一件的事情啊，就是冲突既然无可避免，那出现了冲突的时候怎么办呢？其实可以呢，从正面良性的角度去看，
是，
就是冲突本身呢也可以是另一种形式的沟通。只要你带着建设性的态度去处理冲突呢，甚至乎呢是可以达成这个双赢的，
是
对大家都有帮助，而且这个关系呢，因为这一次冲突的过程呢，说不定往后呢 更好的关系哈，就像文慧跟姊妹哈，
嗯
啊，经历过之前的那些矛盾，但后来合作呢，可以更上一层的。
对，因为我们后来合作呢，他会避免我的雷区，我会避免呢他的这个特性，
都了解对方。
对对，所以我们呢后来就越合作呢就越合拍，那最后呢成为非常好的属灵同工、属灵伙伴。所以呢，崇文老师说的对啊，其实呢冲突呢是一种沟通的方式。它呢让我们彼此之间的不同显现出来，以至于我们能够学习呢接纳以及尊重对方与我们不同之处。那我们来分享一些呢有效处理冲突的经验啊。
你这方面你经验比较丰富，你常跟人冲突。
我不想讲了。我讲的就变成好像我是常常跟人有冲突的。好吧，我们还是要分享哈，这个崇文老师呢人生历练比我多一点哈，可以指教指教。第一个就是呢沟通协调呢要及时，
把握时间尽快。
对，当然呢不要在气头上了，他已经很生气了，你非要说我们现在要说清楚。对不起，现在如果大家都很生气，就先冷静一下，走开啊，好好去祷告，听首歌，吃个饭都行，但是一定要及时，
不
要
拖延太久啊哟。
对，不要等到明年啊，不要等到下个月，都太慢了。所以沟通协调一定要及时，这是第一个经验哈。因为越拖呢，你里头的结越深，以后再讲起来就不容易了。第二呢，就是呢，哎，你要呢去倾听，
对，
而倾听的过程当中，你要懂得去问啊。学过同理心没有？就是呢，先去呢同理，就是了解、明白，甚至是同情，就是跟他的感情有共鸣。然后这个过程当中，你要懂得去问问题，问出哎，你为什么会这样呢？啊，你为什么会这种感觉呢？所以这是第二个。
嗯，
第三个就是呢，哎。我们说到呢对上级沟通啦，因为我们常常呢是会面对呢我们的上司啊，我们的长辈啊，
不同位置哈，
对，不同位置呢，特别是对上，我们要有胆量，我们要有理据，不要就是你没理据跟上司或者是你的长辈在那边互相的辩驳，没意思的，要有理据，但是呢有节有据，还要我说的礼貌的礼也要有礼貌。
嗯，这个礼貌呢，不单跟自己的上司哈、啊，其实跟你的平辈啊，或者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是平等的啊，那些同事甚至乎啊是你的下属。
嗯，
其实每一次的沟通都应该保持有礼的这种的态度。
对，礼貌是一个很重要的，在态度上我们一定要维持的。因为如果呢啊你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你好像就是那。我现在就是要去说服你，那我现在就是要去找出你不对的地方，那甚至在个沟通里头我们有这个言语上的一些暴力、甚至是动手动脚啊，我相信我们应该不会。但是有的时候你虽然没有跟对方呢这个肢体上有冲突，可是你那个表现出来那个身体的语言就是很排斥、很抗拒，那这些呢都是不好的。所以有礼貌、尊重是很重要。最后呢就是一个良好的回馈机制，很重要的就是沟通完之后，你们大家一起去协商怎么找出大家继续，譬如说我知道他慢，他知道我快，那我怎么样去回应他慢呢？我要去明白，我们要去找出呢大家可以协商的那个基础点或平衡点。
嗯，好，综合来说呢哈，活用在我们啊基督徒信仰的生活里头呢，优先的我们一定是追求在主里合一。
对，
有了这个追求呢，是防止冲突的一个基础。
嗯，
但如果真的防避不了哈啊，还有冲突出现的时候，也要拿出你的勇气，勇敢的面对冲突，也能够正面的看，这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不能避免的一种的学习，
对，
一种的操练。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不要失去笑容。一拳一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先把别人尊重。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
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怨恨挑起争端，
爱能遮掩过错，
爱才会真正沟通，接纳才会真正宽宏，
一言不合
不要就做敌人，
意见不同
不要失去笑容，
一拳击出
伤害自己最痛，
尊重自己
希望别人尊重，
一言不合不要就做敌人，意见不同失去笑容，
一拳击出伤害自己最痛，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尊重，
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尊重，
尊重自己希望别人尊重。
乘船使命，教导真理，
成为和平之子，做主基督精兵，
难为主生活听主命，直到我走完世路程。
你现在收听的是门徒训练，跟你脚踪，
永远跟随
今天呢，第23课呢，我们的学习小伙伴一加一准时出现，就是呢，我们山东的劝慰子加上了安徽的王弟兄，两位好。
王慰好，
王弟兄问好完，我两位老师好，王弟兄好，弟兄姊妹大家主内平安。
平安。
哎，今天呢，我们讲到呢，这个面对冲突啊，想问两位啊，那您自己个人的经历是怎么样？就是你在当中啊，是很痛苦，有一些冲突没办法解决，还是呢，哎，这些冲突呢，让你有更多的体会，以至于呢，生命成长呢？
王弟兄，先说说你的经验。
我的理解呢，就是面对冲突啊，痛苦是难免的。但是如果你处理的得当的话呢，也能够在冲突中成长。我比如举个例子，就是很久以前啊，就是刚比如说结婚以后，这种矛盾啊，就是冲突，就是常常的忍耐，后来呢就忍不下去了，就爆发出来。后来问姊妹说：“你这个要忍耐多少次啊？”姊妹说：“你这不是忍耐，你这是忍受。”她说：“忍耐是坚忍。”后来就是你这个慢慢的就是通过说出了一些平时想说但是没有说的话。后来姊妹就说了：“你看看，如果不是吵架，你还不会说这样的。”所以也是一种很好的沟通。然后这个争执过之后呢，这关系是更进一步，也更加体贴对方了，所以这里面也能够成长。这样的理解
是，我觉得你的姊妹好有智慧啊。能够呢说出你不是忍耐，你是在忍受。然后呢真的很好的一个体会，就是呢平时不说，但是在冲突当中说出来，那之后反而让你们彼此更了解，那更能够呢去相爱，而且更能够互相的体谅，这是一个冲突带来一个正面的效果。
对，
非常棒的。
对，
我也非常认同刚才王弟兄说的，就是说有冲突痛苦是难免的，因为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这是避免不了的。我们也经常说，教会不是圣人的俱乐部，而是罪人的诊疗所。所以说呢，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啊，它也就不足为怪了。按照我们人的本性，面对冲突的时候呢，其实都会有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启动，因为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我经常用一句话，其实也是来经常提醒我自己的，就是说，如果你解决问题的那个办法是锤子，那所有的问题都会像钉子一般的出现，所以说冲突就会这样子的发生了。那我们在面对冲突的时候有痛苦，在解决这个冲突的时候呢，肯定有一方要会出现让步的。如果大家都坚持自己的那种成见，这个问题就没法解决。让步的那一方呢，是要承受这个痛苦更大的。 但是呢，我想说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种痛苦当成成长的机会，这种痛苦的冲突就变成了对我们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嗯，
另外呢，在很多时候啊，我们人都很难做到就是就事论事，不能够做到就是说对事不对人。
嗯，
在面对不一样观点的时候，很容易就会牵扯到其他，所以说这样子的这个冲突面就给扩大了。我认为呢，就是说如果发现有这样子的苗头，最好的方法就是停下来，
嗯，
闭嘴，然后放在祷告当中，看看神，看看神的圣灵在每个人心中如何动工。这样子的是一个先让大家找到一个共通点，然后再慢慢坐下来解决问题。
嗯，哇，你有很多的金句啊，这个真的是一讲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都心有所感，好像你刚才讲的这个教会呢，不是圣人俱乐部啊，而是罪人的诊疗所。我很喜欢你用的比喻啊，就是讲到这个锤子跟钉子啊，如果我们面对冲突呢，我们的态度呢就像锤子呢，那我们处理出来的都是会碰钉。那一个一个钉子呢就钉得大家满头包了。但是呢，文慧在听的时候又觉得呢，很多时候冲突就像锤子，
嗯，
把我们生命呢一些的杂质呢就给锤碎了，或者是让我们的这个心智呢越来越坚定。所以就要看我们怎么面对冲突，有的时候是锤出钉子，有的时候是锤出呢我们的心更刚硬啊，使我们的心硬得像钢铁。但有的时候呢，这个锤子是把我们这个老我敲碎了，让我们看见自己在冲突当中我们的光景，让我们能够呢被敲碎之后呢重新的再建立起来。所以这个就要看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冲突。
对，其实我们也不要恐惧冲突，因为如果说有点问题的时候就把问题压下来，过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那种和事佬的那种生活，早晚会把这个小问题给变成大问题。在我就是说跟弟兄姊妹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不能够容不得别人说不同的话。
嗯，
一有不一样的观点，看问题才能够更加全面。我也跟就是说经常跟几位要好的弟兄姊妹呢也说过，我经常说，我说在我哪里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呢，你们一定要提出来。我说你们要是不提出来，我做错了我还自以为是，我还不知道。所以说面对人生当中，如果说没有人给你提意见，那是最危险的。
那王弟兄呢，你容易听取别人跟你不同的意见看法吗？
对，因为呢这个人都是罪人嘛，都喜欢听好听的。这个就是，但是就是神说呢，就当面的责备胜过背后的爱情。有时候这个当面的冲突呢，我们相信呢都是有神的美意的，因为人都是罪人啊，人在别人面前都是自义的骄傲的。所以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学会呢要有爱，就是用爱心来说诚实话。因为你怀着就是自义的心态呢，就是恨能挑起争端，但是爱呢能够遮掩一切过错。其次呢，我是觉得呢就是要学会赦免和包容。因为我们若不赦免别人的过犯呢，神也不会赦免我们的过犯啊。第三个方面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一起祷告，一起来认罪悔改，共同寻求这个上帝的心意。
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我发现呢两位弟兄呢在处理冲突这方面呢都有给我们很好的一些的提醒或者是一些方式啊。所以我相信你们应该都是呢在这方面呢有经历而且有经验的。好，谢谢两位弟兄呢今天呢在这个课程里头和我们的分享，相当的实际。谢谢你们两位，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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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冲突，人会更加的痛苦，还是可以成长起来呢？
我相信呢，我们的答案呢，很多应该是可以成长起来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究竟我们是如何成长的呢？那么还有刚才呢文慧也特别问了两位弟兄啊，有没有一些的冲突呢是还没有解决的呢？那有可能哦，有一些冲突呢未必是现在可以解决的，但是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用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呢？
我们都在等待啊，听众朋友你的回应啊，谈谈你个人的体会。那么当然方便公开的一些信息呢可以放在节目的留言板上，
是
那一些更个人的一些体会啊，或者想只是跟节目组来分享的话呢，就要用其他的方式跟我们来联系了。
是
那用电邮跟我们联系，记住我们的电邮地址是跟你的汉语拼音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我突然想到了，我们从来没有报告过，如果我们有听众是在比较不方便用电邮的地方呢，他习惯用传统，因为最近我有收到传统来信
哦，还是写信过来，
对对对，很宝贝的。那如果您是用传统来信手写的，您可以寄到就是香港九龙哈，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龙是咱们中国的龙，九龙大有街，大方的大，有没有的有，大有街一号十楼。
嗯，好，那另外呢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你也记下来啊，也方便跟我们联系。不过呢发来短信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就注明跟你啊，这是我们这个节目的联系的简称，跟你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
嗯，那我们今天呢是23课，那么下一堂课24课我们会学什么呢？
下一课呢是处世智慧啊，继续属于人际关系这个单元里的学习。
嗯，我们期待下一课呢一起的学习。
门徒训练，
跟你脚踪，
再见。
再见。
长眠一柱静静的